欢迎收听向林作品《读心师欲望之龙》第十七集。那个道士到了村里后才知道，童魁的弟弟所开的是空头支票，顿时大怒。童魁再三对道士说好话，然而这个道士眼里只有钱，哪里会轻易答应。后来他看到了童大全的姐姐，眼神一下子就不对了。童魁是过来人，哪里还不明白这个道士的意思，心想女儿反正已经是残花败柳，而且还惹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于是就去劝说女儿。童大全的姐姐想了想，最终还是答应了。道士和童大全的姐姐一起进屋，结果童大全的姐姐却对那道士说他有艾滋病，道士吓得连忙跑了出来。童魁对道士说，你可是答应了我的，现在是你自己不愿意。那道士虽然愤怒，却又无话可说。案情一下子就清楚明朗了。沈月对刑警队长说道，那个道士因为一时之愤害死了那么多的人，想必已经躲了起来，接下来就是你们的事情了。刑警队长依然有些怀疑，问道，那个道士又不是心理学家，他也懂得心理暗示？沈月淡淡的道，街头那些算命的哪个不懂点心理学，多年前出现的那些所谓的气功大师，其实采用的都是心理暗示。这个道士长期在乡村招摇撞骗，学的就是歪门邪道，乡民愚昧信奉所谓的法术，在那样的情况下心里也就更容易被他暗示。沈月离开的时候，县里的几位领导特地赶来相送，沈月趁机将郎村长的请求对他们讲了。他最后说道，贫困是愚昧的根源，郎村长已经为自己的家乡做了很多，他需要的也许并不仅仅是荣誉。一位县领导点头说道，沈博士说得很对，我们已经研究过了，从现在开始县里每年都会给他们村投入专项的扶贫资金。沈月上车后对曾英杰说道，我们也捐点钱吧，让村里在悬崖边修一道护栏。曾英杰笑道，护栏只拦得住牲口，对人是没有用的。沈月点头笑道，你这话说得好，人性的贪婪是怎么也拦不住的，你想想这起案件又何尝不是鸟笼效应在起作用，人性的恶在欲望的驱使下层层加码，最终才酿成了那样的悲剧。曾英杰问道，那么在这起案件中，鸟笼是什么，鸟又是什么？沈月回答道，贫穷就是那只鸟笼，欲望与人性的恶就是那只鸟，因为贫穷，欲望与人性的恶才纷纷投入到那只鸟笼之中，所以如果不尽快改变那个地方贫穷的现状，今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罪恶发生。曾英杰若有所思地道，其实整个社会的拜金主义思想也是那只鸟笼是吧？沈月笑道，你这句话讲的就更有水平了。在沈月和曾英杰回到省城的三天之后，县公安局的刑警队长打来了电话，他告诉沈月，那个道士已经在西南某地落网了，经审讯，情况与沈月分析的完全相同。沈月说道，魑魅魍魉危害不小，可叹那些无辜的村民，封建迷信往往也是利用人们的心理招摇撞骗，但愿这样的悲剧不要重演。当然，沈月的话仅仅是一种期望，人们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过程，要彻底消除愚昧与无知，确实还需要一个过程。然而，在这样的过程中，有时候付出的代价确实太大了。是的，现实就是如此残酷。每当面对这一切的时候，沈月都感到悲哀，他知道个人的力量虽然极小，但总得去做点什么。随后，沈月联系了媒体，希望他们在报道这起案件的同时，多加挖掘发生这一切悲剧的根源，更希望能够动员全社会的力量，去帮助那些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。媒体对这起案件进行报道之后，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，人们震惊于那个小山村人们的坚韧与愚昧。一时间，关于那个村子以及它所发生的一切成为热门话题。 谭华德打来了电话，他告诉沈月，他准备去那个地方看看是否适合旅游投资。沈月笑着对他说道，这样的话，谭老板功德无量。其实，沈月试图要引导的也是一种鸟笼效应，只不过他拿出的这只鸟笼是社会责任，而那些入笼的鸟却是人们的一份份爱心。读心诗《欲望之笼》，作者向林，演播伟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